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白宫星期一发布嘅情况说明书，新一届白宫供应链弹性委员会将开展一系列行动。该委员会喺星期一召开嘅首次会议期间，拜登宣布30多项新方针，嚟到加强对美国经济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嘅供应链。呢一个旨在降低美国家庭成本嘅拜登经济学议程嘅一部分。正喺竞选2024年连任嘅拜登，希望向美国人表示，佢正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并应对对美国经济状况嘅广泛担忧。按照白宫嘅讲法，稳健嘅供应链系经济强劲嘅基础。当供应链顺畅时，商品、食品和設備的價格就會下降，美國家庭、工人、農民和企業家的口袋內就會有更多的錢。而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已經進行了歷史性投資，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和兩黨基礎設施法，擴大關鍵部門的產能並建立基礎設施，来到加强供应链并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中断。另一方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亦确定将投资3500万美元用在国内生产无菌注射药物的关键原料。该部门将指定一名新的供应链弹性和短缺协调员，来到努力加强医疗产品和关键食品供应链的弹性，并解决短缺问题。星期一，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向媒体说，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将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并将参加首次的北约乌克兰会议，着重强调美国及其盟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奥布莱恩说，拜登政府有信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个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国会正是考虑向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亦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当被问及德国媒体报道美国和德国正是悄悄地推动基辅和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消息，奥布莱恩回应说，华盛顿并没有这样的政策，并说，我们一直强调是不是停战由乌克兰决定。11月20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特访基辅，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此举是为了向乌克兰领导人保证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今年10月份，在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议时，奥斯丁亦向媒体表示，华盛顿可以同时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并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他补充说，我们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亦将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我们有能力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星期一，华盛顿在联合国谴责北韩使用被禁的军事间谍卫星发射来到试图推动其核武计划。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上说，北韩当局毫不掩饰地通过试验弹道导弹技术来到推动其核武计划，明显违背安理会的决议。目前安理会几个决议都禁止北韩从事核武或弹道导弹活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北韩今年发射了3个卫星发射载具和29回弹道导弹，包括4回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指出，尽管北韩当局在11月21号的发射前曾向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出了通知，但未能向国际海空组织发布空中和海上安全通知， 呢一次发射直接飞越了日本。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纳德希亚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韩的发射是对国际民航和海上交通的严重威胁。韩国代表亦都警告，这一次发射远非好像北韩所说的和平。据韩国大使王俊局说，任何使用弹道导弹科技的发射，无论成功或者负载，都能够进一步推动弹道导弹技术，尤其是推动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前华府曾多次建议，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平壤谈判。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一强调，北韩当局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和谈判的话题，但前提是北韩方面需要先做出这一个选择。以哈双方原定于28号结束的临时停火协议再延长48小时到30号上午。哈马斯27号释放11名人质之后，又向以色列军方提供预计28号释放的人质名单。美国一直呼吁只要有人质正是获释就延续停火，并表示欢迎延长停火时间。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停止战斗令到向加沙地带遭受苦难的无辜平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加。他表示，在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外交努力。尽管延长停火协议带来了更长时间休战的前景，但是以色列仍然坚决表示，在遭到哈马斯突袭之后，以色列的既定目标保持不变，即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并结束其对加沙地带长达16年的统治。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造成约1200人死亡，并劫持约240名人质。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并将在星期三较晏时候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以不透露姓名的背景介绍方式表示，在中东会晤期间，布林肯将强调需要持续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并加强对加沙平民的保护。白宫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利亚胡谈到了释放人质，并讨论了战斗的暂停以及向加沙地带提供急需的额外人道主义援助。在巴塞隆拿，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利说，为期四日的休战是重要的第一步，但表示仲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缓解加沙的严峻局势，并找出摆脱当前危机的出路。星期三，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局势。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办人赵长鹏日前承认触犯美国反洗钱法，以及辞任执行长之后，本原定返回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屋企，但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27号表示，由于赵长鹏存在不返回美国的重大风险，因此他暂时不能够离开美国。币安和赵长鹏在上个礼拜承认触犯一系列和洗钱、违反国际金融制裁的相关指控。币安同意支付约43亿美元罚款，其中包括用在监管机构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而赵长鹏则同意个人支付50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确切金额可能会根据赵长鹏个人的民事罚款而减少。赵长鹏出生于中国，他拥有加拿大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民身份，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西雅图一名法官原先已经裁定 赵长鹏以 1.75 亿美元交保，并基于赵长鹏认罪态度良好、逃跑串供可能性低等条件从宽处理，批准赵长鹏可以在明年2月判刑前离境，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屋企。不过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出疑虑，认为赵长鹏拥有巨额资产，而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款，可能无法确保赵长鹏返回美国，有严重的潜逃风险。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官琼斯表示，由于政府提出上诉，法院将审查赵长鹏是不是应该留在美国，但在决定的这一段期间，赵长鹏暂时不能够离开美国。根据联邦指导原则，赵长鹏面临最重18个月的徒刑，他已同意不会对上看18个月的刑期提出上诉。赵长鹏的量刑听审预定在明年2月23日举行。